20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，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昔日抑郁症，今日研究生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5月27日。我外孙女上高一时学习成绩很好，保持在全班前十名，还当过单科状元，但后来成绩大起大落。成绩大落时，她觉得很没面子，很痛苦，就玩游戏消愁解闷，后来迷上了电玩游戏，一发不可收，以至于发展到厌学、逃学，找各种理由不去上学，在家看电玩游戏。女儿女婿锁上门不让她看，她就把家里的东西摔得满地都是，强迫她去上学了，她就逃学。我女儿下班回来，看见她坐在院子里或者在车库里哭得像泪人一样，而且言行无常，刚答应去上学，还没走出门就变卦了，把书包一摔又不去了，反反复复。在高三这个关键时刻，三天两头不去上学，他父母爷爷奶奶怎么劝也不行，老师家访也无济于事，爸爸与他谈心交流，妈妈哭着求他去上学，外孙女都无动于衷，软硬不吃，铁了心的不去，说命运、前途、亲情一切都不重要，不要了，无所谓了，活着太痛苦了，渴死饿死算了。他不吃不喝，关上自己房间的门，拉上窗帘，躺在黑屋子里，谁也不搭理，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。高考报名那天，父母让他去报名，外孙女不去，说不考了，什么都不要了。我女儿告诉了我，让我劝劝她去报名。我了解到这种情况后，意识到问题的严重，这不是常人说的自闭症、抑郁症吗？再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女儿哭着上班去了，女婿出差了，我好说歹说，外孙女开了房门，房间里一丝光亮也没有。我拉开窗帘，她不让，躺在床上。我拉她坐起来，她全身软绵绵的，一点力气也没有。我给她做饭，剥水果，喂她吃，她紧闭着嘴不吃，说：我想饿死、渴死，不活了，活着太痛苦了。他怨恨父母为什么生了他，让他这么遭罪痛苦。我说，大法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过，自杀是有罪的。你觉得在这边解脱了，可是到那边要受更大的刑罚，因为你违背了天意，要遭天惩。他愣愣地看着我。我说，孩子，吃吧，不要自寻烦恼，自己折磨自己了。我这么大年纪来照顾你，喂你，你忍心吗？我边说边喂他，他就吃了。我问他，孩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他说，我心里有个和我一样的坏女孩，你不知道，我上学的时候这腿有千斤重，迈进学校有多艰难。我说，不管有多难，只能往前走，不能后退。高考报名的机会一年只有这一次，不能失去这个机会。你先报上名，考不考到时候也有个余地。报个名，参加个高考，又不是你做不到的事。考试的结果我们都不在乎，保证不抱怨指责你。你是不是怕被别人笑话？怕被老师同学笑话，怕对不起全家人对你的期望，这一切你全都放下，不要顾虑，不要这些面子。我说我的，他蒙上被子不听。时间一秒秒过去， 一分分流淌，怎么劝说也不行。这一天，我从早上动员他去报名，一直到傍晚。眼见到傍晚6点钟了，我想起了求师父，我求师父救救我外孙女，去除她的心魔，去除控制她的一切坏念头。到6点半钟，外孙女终于正念战胜了邪念，迈出了这一步，报上了名。全家人都喜极而泣，终于放下了这颗悬着的心。虽然外孙女报名了，但上学还是不积极，到上学的时候赖在床上不起来。无论她父母怎么苦口婆心的劝说，搂着她痛哭流泪，她就是不理不睬，无动于衷，麻木不仁。我女儿和女婿天天以泪洗面，在痛苦焦虑中煎熬着。女儿说，她已经没有一点亲情了，不管父母死活。女婿说，我不抱一点希望了，放弃了，爱咋的咋的吧，我都快压抑死了。我天天去陪着外孙女，她躺在床上不起来。我知道她这种状态和感受，她想做好，但心中的那个坏女孩就是搅乱她，不让她做好。表现在刚刚说去上学，坏思想就往她脑子中打意念，不让她去。所以他瞬间就变，说话不算数，这样反反复复，飘忽不定。我知道不是他要这样做的，也不是他本人变坏了，故意这样折磨家长和自己，而是这个坏思想在控制他，不让他做好。其实他本人也很痛苦，百般煎熬，所以才做出不理智的表现，说出不理智的话。我就让外孙女看师父在这方面的讲法。师父在各地讲法13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，这个电子游戏机太害人了，它不只是针对大法弟子的孩子，它很吸引人，它对常人也起了一种非常消极的作用，让你干不好工作，睡不好觉，休息不好，让你没有人情，让你不管家庭，让你学生不管学习，吸引着你，让你走进这里去，同样是在毁坏人类。师父在各地讲法15 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人说中毒，我告诉大家什么叫中毒。人们在医学上认为是引号神经被刺激了，很发达就是中毒了，其实不是。是什么？在你身体里，时间长了，积累了一个和你形象一模一样的你，却是那个东西构成的，控制了你。因为它是很强的执着构成的你的形象，所以它就有那么强的能控制你的心，因为它是很强的心形成的。师父还说，那个玩电脑打游戏机起的是同样的作用，一个道理。你戒了让我死啊，不干，我非得让你看。不看，不叫你工作，不叫你学习，就叫你思想想去玩它。不看，我让你做梦都玩。外孙女学了师父的这些讲法，似乎也明白了是游戏害了她。可是形成的那个心魔没有去除，还在控制着他，使他陷在泥潭中不能自拔。人是很弱的，凭他自己的自控力是没有能力对付战胜这个心魔的。他自己也很痛苦，精神不振，言不由衷，心情烦躁，刚说好的事一会儿就变，情绪低落，小沉不稳，身体软绵绵的，没有力气，目光呆滞，怯弱而可怜。我对他说，你看了师父的讲法，是不是明白了？你心里那个坏女孩不是真正的你，她是假的你，和你长得一模一样。你不好的思想念头不是你想出来的，而是她在害你，把这些坏念头往你脑子里打，你就认为是你想的了。 所以你千万不要听他的，你要排斥他，不要他，分清真我、假我。你求师父帮你清除掉这个坏东西吧，师父会帮你的。你一直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你会好的。他点点头。我对女儿女婿说，孩子这个样子你们打算怎么办？他们说，没有办法了，我们都快沉闷死了，整天哭也没用，他一点亲情也没有了，我们已经绝望了。我说，只有求师父让他学大法才有希望，同时你俩也要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求师父救救你们家孩子。他俩说，那就求师父吧，让他学大法吧，我们也念。我对外孙女说，孩子，只有大法师父能救你，咱俩一起学大法吧，你父母都同意了，这回你可以放心大胆地学了。他眼睛一亮，用渴望的眼光看着我，点点头。他有点轻松，欣慰，一下子坐了起来。我们一起学，转法轮。学累了，就听师父的讲法录音，再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，听易师恩、修炼故事、传统文化和大法歌曲音乐等，他很爱听。我俩学了两天师父的讲法，外孙女就爱说话交流了，目光也正常了，有了笑容，窗帘也可以拉开了，也下床吃饭了，身体硬朗了，有劲儿了，后来就去上学了。我嘱咐她，一定要天天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这是救人的法宝。正的东西在你的心里，邪的东西就不敢侵入。他说，姥姥，放心吧，大法在我心里已经扎下了根，我天天无数遍地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心情好了，安宁了，恢复了自信心。我想，这个生命是在渴望大法的救度。我问他，你心里那个坏女孩还有没有？他说，没有了。是师父给我外孙女清除了邪魔，把她从泥潭中拽了出来，孩子有救了。也因为我女儿女婿有信师信法求师父的这一正信正念，师父就帮了他们的孩子，使他的心灵得到了净化，生命得到了重生，恢复了正常。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，一个人领着一只胖乎乎可爱的小狮子，我对小狮子说，你要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那人说，你对他说这个我就放心了。我说，小狮子，你看面前这条大河，黑浪滚滚的，也不知道有多深，又没有桥，我们得过去，那边是西关，你有没有这个本事过去？眨眼的功夫我们就到了西关。我说，这小狮子还真有点本事。我把梦境告诉了外孙女。我说，那小狮子就是你，你是从天上来的，你放心的去考试吧，一定能过了学习这一关，师父给你安排的都是最好的。他笑了，说，我可不想当小狮子。我说，你好好做，升为仙女。他受到鼓励，开心的笑了，这是他久违的笑容。之后，外孙女如期地参加了高考，成绩还不错，现在在自己心仪的大学里读研究生，全家人的愁容变成了笑脸，漫天的乌云散了，使大法师父救了我外孙女，也救了我们全家。万分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，我们全家人用尽人间的语言，也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之情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当年的我们在那一刻泪如雨下》，易师傅94年第五期广州讲法班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5月26日。1994年12月21日至28日，我有幸参加了广州第五期师傅讲法班。为了节省学员费用，师傅把讲法班缩为8天，正常一期班的时间是10天，8天是最短的了。因为是师傅代工讲法班，给学员身体要下上很多东西，时间再短的话，学员身体承受不了。在此之前，母亲已3次参加过师傅讲法班，并受益良多。她多次劝我参加班，我都用工作忙为借口推诿。当年的我刚大学毕业，参加工作不久，从学校出来刚刚进入社会，感觉脱离多年受束缚的学校生活，作为一个成人进入社会，开始放飞自我，对社会的一切事情充满了好奇和兴趣。当时的国情正是开始逐渐打开国门，接触国际社会的时候，各种文化、信息一股脑地进入国内，那时被称为信息大爆炸的时代，街上播放着港台的流行歌曲，大家议论的都是如何经商赚钱。我沉迷于社会中，学习抽烟喝酒，讲究酒桌上的规矩以及人际关系的建立，而且乐此不疲。这次听说这是师傅在国内最后一次讲法，以后就不在国内办班了。师傅已经收到国外的讲法邀请函，即将出国，于是我准备参加这次讲法班。30年前的大陆交通还很落后，大部分的运输依靠的是公路。为了方便，同修结伴租了本地一个跑客运的小中巴车，从本地直达广州。车上2名司机，倒班开车，昼夜兼程。走的时候，我们北方的天气已经是天寒地冻，冰天雪地，马路上因雪冻结冰已经有些滑了，我们都穿了很厚的衣服。巴士很小也很破旧，暖风也不热，车里面很冷。我们是包车，大家坐得很挤，属严重超载状态。我和另一同修坐在紧挨车门口的长方形工具箱上，挤到什么程度呢？坐好后，我们身体是紧挨着的，后背是稍微靠前或错后才能坐下。我的双脚平放在车厢的地板上后，就一动不能动了，没有一点余地。就这样，从我们北方的小县城出发，走了几天几夜，中途没有住宿，白天到路边饭店稍微买点吃的，或者泡自己从家带的方便面，晚上在车上坐着睡觉。我当时是懵懵懂懂的就出发了，出发前还带了不少香烟，准备在路上抽的。可大家都不抽烟，因为同车的人都已经开始修炼，都不抽烟，车厢中也不能抽，所以每次中途下车吃饭，我就赶快抽一根。同修对我的表现很是宽容，有时笑着看我，我也不好意思。同车的还有年龄相仿的2个小伙子，是做生意的，后来聊天得知，他们是做生意的，很成功，有一定的财力。我们在路上高高兴兴地聊天。到广州后，我们住在一个离会场不远的宾馆，每次去会场听法都相约一起结伴去，结伴回，路上一起聊天，课余时间出去散步，逛商场。第一次到广州这个南方大都会城市，欣赏着夜景的美丽和商业的繁华。第五期班是在广州体育馆举办，是很大的一个体育馆，但当时我听说应该是6000至8000名学员到场，体育场内坐不下，在体育馆的外面放了多个电视屏幕，可以同步看师傅讲法。师傅每次讲法就只是拿一张纸放在桌子上，然后就开始讲法。偌大的一个会场，那么多人，特别安静，都聚精会神地听师傅讲。有一次上课前， 见到师父从会场大门进入会场，师父一个人独自走来，身着深色西装，白衬衫，身材挺拔，高大伟岸，面带微笑，走路轻快。学员如果想跟上师父，需要小跑才行。八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，我在听课中身心发生很大变化，身体得以净化，身轻如燕，走路感觉在飘，人生观开始发生转变，开始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，抽烟已不是滋味，开始戒烟。师父最后一节课讲完了，临近结束时要离开会场时，我们从座位上站起来，但没离开座位，不舍得离开。这时看到师父走出讲台，步行沿着会场绕场一周，双臂高高抬起，边走边打很大幅度的手印。我看不懂师父的手势，但感觉到强大的能量弥漫整个体育场，一阵阵的强大的能量冲击波覆盖住全体学员。我什么也看不到，我只是有这么肤浅的感觉，但当时的我泪如雨下，不能自已。我一个自认男儿有泪不轻弹的小伙子，此时此刻泪如雨下，泪水止不住的流，赶快拿出随身带的手帕，手帕很快沾湿，抑制不住，感受到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强大感动冲击着我。那是我明白的那一面，看到师父给予的无以言表的感恩。当我意识到自己哭的时候，马上感觉挺不好意思的，认为有点失态。当我回过头来看我的左右同修时，发现大家都无声地在落泪，大家默默地走出体育馆很远才开始说话，刚才我们都哭了。时光荏苒，和我同行的同修多年来已失去联系，但他们的音容笑貌依然明朗清晰，那是在最美好的时光里的一段珍贵友谊，值得回忆。也希望我们好好修炼，我们还会相会在大法成平日，坐在一起谈论大法的美好。同时也希望和我一样参加过师父讲法班的同修，拿起手中的神笔，记录这神圣难忘的珍贵时光，共同见证这段不平凡的历程，抹去世人对大法、对师父的造谣和误解，还师父和大法清白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我当了18天的保姆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新月。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6年5月27日。我家住在农村，是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。在20多年的修炼中，大法把我从一个自私自利的生命逐渐净化成一个无私为他的大法徒。我无限感恩师尊的救度洪恩。去年12月末的一天晚上，我接到一个电话，是本村嫂子打过来的。她说和她在一个园区干活的老王妻子小毕脑癌恶化了，现在跟植物人差不多少，才58岁，家里就两口人。现在他家保姆不想干了，让嫂子帮忙找个保姆，嫂子就想到了我。嫂子说离你家才十多里地，活不累，就是给他常翻翻身，换换屎尿裤，喂三顿饭，喂两次水果，再经常给他擦擦身子。我把电话号码给你，你自己打过去。我立刻说不干。可是又一想，嫂子知道我半年前出了严重的车祸，现在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， 接不了这活儿。那他今天这个电话就不是偶然的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就顺其自然吧。四天后，老王给我打电话，我爽快地答应了。可是我丈夫不同意，他说，你现在提10斤8斤的东西腿都疼，给他翻身你得用多大的力气。我说，你放心吧，师傅既然安排我去救他，我就一定能行。第二天，老王开车来接我，在车上我说，老弟呀，我上你家只能干9天，因为我想让你家老妹听9天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，一天只听一讲，如果她有缘，会有奇迹发生。随之我给她讲了大法真相，她很高兴地做了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老王家是3间老式的小瓦房，前面扣着塑料布棚，棚里挂满了衣服。进屋里一看，脏得没法用语言形容。东屋是老王两口子住的，西屋是保姆住的。小毕在东屋的炕中间躺着，身前身后都是杂乱的衣服。小毕的姐姐和一位邻居大姐也在房间里。保姆看我来了，拿包就往外走。我急忙叫住他，给他讲了大法真相，他做了三退。进屋后，我就把小播放器打开，给小毕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。我又把两位姐姐叫到外屋，讲了大法真相。然后我开始打扫厨房，又到东屋里把杂乱的衣服都叠好后，分类一一放好。东屋有空调，西屋靠烧木板取暖。我每天早上6点发完正念后，就把木板点着，架上大锅，开始做饭炒菜。我每天除了自己的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之外，10几个小时都在不停地干活。喂小毕吃饭就得40-50分钟。4天半后，我才把这个家收拾得像个家的样子。小毕也听了师父的5讲讲法录音。小毕的姐姐和邻居经常过来，看我把家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再看碗柜里常有花卷饺子，有鱼、皮冻、各种炒菜，有时还炸切盒。他们问，这些都是你做的？我说，是呀，老王愿意吃皮冻，我就做了一盆。他们说，以前那个保姆1天3顿就是大米饭，菜就会做2样，2个月就吃这些东西，家也不给收拾。自从你来了以后，这个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老妹的身体1天比1天好了。我说，昨天晚上他们两口子唠了一宿，我刚来的前几天，老妹说话只能说1个字儿。很吃力，还是偶尔的。小毕高兴地把自己的变化告诉了自己的女婿、弟弟和大侄儿，他们有时间就过来看他。我就给他们讲法轮大法好的真相，他们都高兴地做了三退。有一天，小毕的大侄儿听说我把下一个保姆找好了，要走了，就亲自跑过来对我说，姨呀，你能不能不走？这工钱好说，你说多少钱就多少钱，你有什么条件你就提，我都答应。我说，不是钱的问题，我不是来挣钱的，是为了让你老姑听大法师父的讲法，我的任务完成了，你姑现在1天比1天好起来了，我还有我的使命去完成。我看小毕的大侄儿诚心诚意让我留下来，就说，这样吧，我就再住9天吧，让你姑再听一遍师父的讲法录音。我给小毕的大侄儿讲法轮大法真相，他说，我不信，我是党员。我说， 你看你姑才听了几天师傅的讲法录音，从一个原来的单字儿蹦话，不能翻身，四肢不能活动，到现在能说话了，还能坐起来了。听法的第二天，他上厕所50多分钟，排出来的全是黑色的小豆似的东西。我给你姑收拾的时候，他突然把手伸过来和我击掌，声音很响。我跟你姑说，咱俩有缘，可能是师父要我来救你。他高兴地又一次和我击掌，声音很大，我当时眼泪都流下来了。我对他说，你知道吗，我前一段时间出了一次严重的车祸，人都撞昏过去了，是师父救了我。醒来后，我整个身体腿痛得特别厉害，但我没上医院，就是回家学法练功好的。现在已经7个月了，我还没有完全康复，现在我的腿一点也弯不了。修炼大法前，我有先天性心脏偷停、妇科病、胆囊炎、胃病、神经性偏头痛、腰和颈椎骨质增生等好多病，学大法后很快全都好了，你说神不神奇？我接着说，还有更神奇的，我家后院大哥得了胰腺癌，花了20多万元，像是好了。一年后的一天下午，后院大嫂到我家说，你快上俺家看看你大哥吧。我问大哥怎么了，大嫂说，你大哥不行了，以前吃完饭天天上小店打麻将，这5、6天了什么也吃不了，闻着油味就恶心，在炕上躺着走不了路了。我拿着师父讲法的播放器就去了大哥家，我说，大哥，你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吗？他说，听。他就听了一讲。第二天下午，我又去了大哥家，大嫂高兴地说，你大哥好了，他中午吃了一大盘豆角和一碗米饭。大哥一天天好起来了，通过大哥的神奇变化，他们夫妻俩和大哥的小姨子都得法修炼了。这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真事儿。我对小毕的大侄说，你赶紧三退了吧，该工作还工作，只要心里明白真相就行。我送他出去的时候，我说，姨说了这些都是为你好，就希望你平平安安的，在你的姓后边加上平安这个名字，你把那个党退了吧。他说，好。有一天我给小毕包饺子，因为没有时间，就把葡萄放在碗里，没有给他剥皮，又切了几片梨，摘了10几个草莓放在小毕的枕边。后来我发现他自己在剥皮，剥得还挺干净。第二天早晨起来，老王说小毕身体左侧起了很多水泡，都破了，就把医生找来了。我问医生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是不是炕太热了，还是翻身不及时？医生说，都不是，可能是排毒吧。医生给他擦了点药，当时小毕就喊疼。医生听了又惊又喜，说，你知道疼了，有感觉了。我说，可不，自己都能剥葡萄皮了，手都好使了。我给医生讲了大法真相，开始我怎么讲他都不信，但是亲眼目睹小毕的巨大变化，他无法回避。他说，我一进这个家这么干净利索，就是小毕没病的时候也没这样啊，就看这个我也不能不退，意思是退出邪党。大法看起来是好。我把医生送到大门外，我说，老弟呀，把你的姓后边加上一个化名，把你入过的团和队都退了吧。他说，好。一天下午，我把师父的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、法难、 念给小 B 听。正念着，小 B 的姐姐来了，一进门就说：怎么能坐起来了？我说：已经坐了一个多小时了，现在大小便都知道了。他姐高兴地说：你不走吧，你上午上集市讲真相，我过来照顾他，你中午回来就行。一再挽留我。我说：不行啊，保姆我都找好了，1月20号过来我就走。有时间我会经常过来看看老妹的。回家以后，我的腿就完全好了。
这期的20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